神奇的相似和万物理论三，耶稣基督差遣他的仆人在他前面去传讲福音，医治病人。他差遣仆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讲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差遣门徒是传讲两扇门的信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十六节这样说道：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现实的严峻是显而易见的。在神说人说，我们有一个叫世界末日的二十一个迹象受到广泛的关注，日子近了，每一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发生，末了的日子，不信的人就会灭亡。但是上帝已经给了一条路可以逃离。你发现这条道路了吗？你已经重生了吗？就是第二次的生命，从圣灵而生的生命。今天，两条路已经摆在你面前，你可以选择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可以选择第二道门，通向永远的灭亡。让今天成为你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选择耶稣基督和永存的生命。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查看出信的介绍，立即承受上帝的国度。现在是今天的主题。神说，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至十九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垢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人说，忘记上帝吧，时间和机会才是我们需要的一切。现在是录音，这是神奇的相似和万有理论系列的第三部分。在这几篇文章中，我们提到达尔文的地位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提高了，同时也发现了很多缺失的环节。反上帝的概念被建立起来，但事实却恰好之相反。今天的科学不断地高呼上帝。下面几个例子应该引起你的注意。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蛇曾经有过腿。关于上帝对蛇的咒诅，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三至十五节中看到。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天文学家已经搜索了太空，寻找另一个地球，另一个适应物理生命生存的星球。为了逃避死亡的最终结局，他们寻找一个像地球的星球，被叫做居住区的一个地方。上帝的孩子们都知道神创造了地球，特别让人类居住在上面。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立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科学家们在延长人类寿命这个领域已经有了结果。 如果人类在 DNA 中做出一点调整，就可以长生不老。他们的主张是，他们已经调整了普通果蝇的结构，从理论上说，果蝇可以永远活着。人们正在全力以赴这一思路。圣经上关于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的记录是上帝创造了他们，而且起初他们是不会死的，但是毕竟现在没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当俄罗斯最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他们的家人的尸体被挖出来并到实验室进行检测时，科学家们震惊了。 DNA 测试完成后，突变率比想象的要快得多。 Anne Gibbs 在科学中这样说道，不管是什么原因，进化论者们最关心的就是更快的突变率会带来什么影响。例如，研究者们已经计算出夏娃线粒体，这个女人生活在1至2万年以前的非洲，她的线粒体是所有活人线粒体的祖先。用新的钟来计算的话，她的年龄大约是6000岁。真想不到，一个6000年的地球。这是神说人说第513号课题，再一次来证明上帝话语的全然真实。这些建立信心的文章以文档和音频的形式保存，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按照上帝的旨意都增加一篇。愿上帝慈爱的笑脸以光和真理来照亮你。欢迎来到神说人说，很荣幸你能来到这里。记住，这个系列的题目是神奇的相似和万物理论。在第一部分，我们解释了下面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但却在思想上是相似的。属血气的阵营和属神儿女之间的对比。属血气的阵营不相信圣经，上帝的孩子们对上帝的话语充满信心。属血气的阵营寻找生命的起源，上帝的孩子们已经找到了生命的起源。属血气的阵营寻找外太空生命，上帝的孩子们已经找到外太空的生命。属血气的阵营寻找我们中间的外星人，上帝的孩子们已经遇到并跟我们中间的外星人互动。属血气的阵营假如能够遇到外星人，要寻找一种适合的语言跟他们交流。上帝的孩子们在五旬节已经受到一种超能的语言，对于任何一间教会都适用，跟神来交流。属血气的阵营寻找一种空间的一种东西，能够控制我们看到的一切。上帝的孩子们，他们寻找每件事情，上帝的孩子们已经找到了。属血气的阵营和属神儿女之间的对比二。属血气的阵营，进化论者们，当他们面临人类对进化论假设严重怀疑的挑战时，经常退回到地球是外太空播种而产生的。上帝的孩子们已经知道地球就是外太空播种而产生的。创世纪1章11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属血气的阵营，自然科学已经考虑光子是已知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基础。科学家们现在已经相信光是不消失的。上帝的孩子们，约翰一书1至1到5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祖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属血气的阵营，相似的宇宙理论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们推测我们的周围有一个或者多个相似的宇宙存在，这些宇宙被最薄的薄膜隔开。上帝的孩子们，当然有一个看不见的国度，里面居住着上帝和孩子和外星人， 耶稣把它叫做上帝的国度，并且说它是不可见的。属血气的阵营，科学已经完全意识到不可见的领域，包括引力、磁场、量子统治宇宙。上帝的孩子们，神是不可见的。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关于属血气阵营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7，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万物理论，我们将从万物理论中给你列出图表来。神通过耶稣基督，在6000年前，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天际万物。第6天，神创造了人类，并且让他掌管地球。在园中只能听到一个声音，亚当和夏娃生活在天堂中，并且有不死的生命。过了不久，在伊甸园中响起了第二个声音，撒旦的声音。他的声音与上帝的声音相反。上帝已经告诉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的话语与上帝的话相反，撒旦说上帝骗了他们。夏娃做了一件不信也不顺服的事情，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亚当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邪恶的道路，他们的灵就在那天死了，之后肉体也有了死亡，永生和天堂消失了。撒旦通过亚当的不信和不顺服，获得了整个地球的统治权。撒旦成了这个地球上的一个小领导者，他的方式就是偷盗、杀害和毁坏。从此地球上充满了死亡和哀伤。撒旦占据了属血气阵营者的心，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罪，他们的后裔陷入罪中，没有自由的希望。但是上帝给出了一条逃离罪恶的道路，他的道路就是差遣一个赎罪者，然后人类就可以从罪中被赎出来。那个赎罪者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儿子。上帝救赎的道路被叫做重生，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打破撒旦的束缚。在这里，一个相信的人可以认罪悔改，他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目标，一个新的力量，一个新的父亲，一个全新的生命。第一个声音，上帝的声音，会再次掌控一个信徒的心，他再一次住进天堂。这个天堂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像《申命记》11:21中所说的一样，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有永远的生命。所有的交易继续进行，就像过去一样，围绕这第一和第二个声音展开，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场上，第一个声音和第二个声音分出胜负。启示录20:1-3，我又看见一位天使降下，手里拿着无底洞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伊甸园中的第一个声音是上帝的声音。启示录19:13说到基督，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耶稣基督是创造的神，曾经创造了万物，他就是神的道，是上帝给人预备的救赎主，是哈米吉多顿的得胜者，是上帝应许的永生。还有更多更多，耶稣基督就是万物的理论。下面这段话摘自 Frank Schwinn 一篇名为《进化论奇怪的玄学世界》，这篇文章发表在《行动和事实》2010年12月份的刊上。一些进化论学者已经相信外太空有一些不可知的东西，只要它不揭示圣经中的创造。我猜想可能有外星生命和智慧以我们不能感知的形式存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瑞茨说道，每一个玄学主张都反驳一个进化论自然的标准，那就是无知宇宙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但是面对宇宙创造论的事实，上帝那些不可见的东西是那么的清晰，没有人能够找到借口来否定他们的创造者。进化论者选择把这些归于古怪的、不可见的、不可知的、虚构的原因中去。神说，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至十九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人说，忘记上帝吧，时间和机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